读出恩典，让我们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了出埃及记十二章的二十一到三十六节，十个灾害之后，法老终于屈服了，埃及人催促以色列人赶快离开，甚至把自己的金银和衣饰都给了以色列人。于是经上记着，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歌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共有六十万。我们说过，六十万男人代表了六十万家庭。当时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平均每家不会少于四口人，所以当时至少有240万以色列人，大概率比这更多。另外经上说，同行的还有许多外族人和大群的牛羊，他们用从埃及带出来的面团烤成无酵饼，面团没有酵，因为他们被催促离开埃及，没有时间准备食物。以色列人在埃及共住了430年。如果我们把圣经记录的时间跟历史资料做对比，可以看到完美的匹配。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乌尔是苏美尔第三帝国的首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主前2095年，苏美尔国王乌尔纳姆去世，在他死后发生了列国之间的战争。亚伯拉罕应该是战乱之前离开乌尔的，他50岁离开乌尔，在哈兰居住了25年，75岁进入迦南。亚伯拉罕100岁生下以撒，以撒60岁生下雅各，雅各130岁进入埃及，再加上430年，一共是670年。这样算下来，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间大约是在主前1425年，这正好是历史学家们认为的图特摩斯三世在位的最后一年。我们知道，当初以色列人去埃及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不是神对他们的罪的惩罚，他们去埃及是因为那是神给他们供应的地方。他们在埃及的处境逐渐从被供应变成了被奴役，因为如果一个人太过依赖一个地方，他就有可能变成那个地方的奴隶。这次神终于要带领他们离开那个奴役他们的地方了。圣经反复告诉我们，他们走的时候太过匆忙，所以神让他们带了没有发酵的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发过面没有，发个面一般就2-3个小时，所以我就在想，既然神预知一切，神能够腾出时间来让以色列人去跟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服，既然神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降下石灾好释放他的百姓，难道神就不能让以色列人提前几个小时把面发好，做点发面饼吗？所以我相信，神让他们做无酵饼的唯一原因是他不想让以色列人带着埃及的酵母走进他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们，有的时候我们要放下一些什么才能进入神的应许，我们要清空自己，腾出空间来领受。大家一起说，要腾出空间来领受。让我们给神一个大大的赞美，给他腾出巨大的空间，让他在我们里面想怎么施工就怎么施工。阿们。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房子，但是却堆满了东西。你可能有很好的天赋，但是却堵了东西。你可能有很聪明的头脑，但是却堵了东西。你可能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但是却堵了东西。所以神在这段经文里在为我们展示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我很好奇，他是不是也在你的生命中做着同样的事？他也许正在你的生命中施展他的大能，但不是通过为你添加什么，而是通过让你放下什么。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说，放下他。有没有可能今天神也想要你在生活中放下什么，好进入他给你的应许之地？会不会神现在就想让你放下你的失望，放下你的焦虑，放下你的抱怨，好走进你的应许？我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圣经就像一幅写意山水画，在圣灵留白的地方 往往蕴含着更重要的信息。让我来举个例子，当摩西问神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神说我是。我是是一个没有表语的病句，神不是不会语法，神发明了语法，神是故意要在我是后面留下空白。我们想要限制神，我们想给神雕个像好摆在客厅里，我们想给耶稣画个像好让耶稣长得就像我们认识的某个人，但是神给自己的名字留下了空白，好让我们知道他不想被我们能用言语表达的任何东西限制住。神不让我们造偶像，好让我们知道他不想被我们眼睛能看到的任何东西定义。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写的是一段过渡时期，是一个空白的时期。耶稣就要离开了，但圣灵还没有来，可是神的国还要继续，生活还要继续，生活发生在过渡时期里，生活发生在车里，生活发生在半路上，生活中的好事坏事经常在你根本就想不到的地方发生。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有点像出埃及记十二章，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里，神在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神在把教会带出一个传统的宗教体系。经上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可是神的目的不是去恢复他们之前有过的东西，神要拿更好的东西去替代它。我再说一遍，神并不是要还给你曾经拥有过的生活，他不是要让你的生命回到从前的状态，神不做这样的事。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耶稣行使神迹的时候从来不会两次使用同一个方式，生活不会像从前一样。所以注意耶稣是怎么回答门徒的，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耶稣给门徒们启示，但不是通过给他们答案，而是通过不告诉他们答案。他不是不能告诉他们答案，你以为他不知道答案吗？三位一体的神有什么是天父还没有告诉耶稣的吗？你以为神没有计划吗？你以为神会说，呵，魔鬼搞了一个新冠病毒，我完全没准备，我的计划全乱了，加百列，你说咱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的神绝不会这样，神有意省略掉一些关键信息，因为那正是为我们的信心留白的地方。一旦我们知道了某个答案，我们就失去了去相信神的机会。我知道了，我就没必要再去相信了。信心就是为了在我还不知道的时候可以相信，所以神通过省略来帮助我们的信心成长。这样的例子很多，让我来再举一个。我们把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神把亚伯拉罕叫做万国之父。圣经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了。可是从那天开始，有20多年，亚伯拉罕除了相信神，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他撒谎了，故意不告诉别人他的婚姻状况。他跟本来是给他们打扫房间的夏甲同房了。但是你知道吗？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省略了这一切，他对这些事情只字不提。我曾经疑惑，圣灵为什么把这些都省略掉了呢？后来我明白了，这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生命的结局不是由他的失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信心决定的。所以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不会提到那些我们说起别人的时候可能会提到的事情。嘿，他被公司裁员了，他离婚了，他的孩子在学校打架了，他被限高了。保罗不像我们这样去看一个人，他对这样的事情提都不提。保罗的陈述很简单，亚伯拉罕相信了神，神就算他为义了。这是真正算数的部分，这是真正决定你命运的部分。你的生命可能会波澜起伏，有很多高峰和低谷，但只有这才是在百年之后你真正被纪念的部分。还记得那个小儿子吗？我曾经生过老父亲的气， 因为小儿子花掉了他一半的钱。小儿子长大了，他想老爸死得不够早，他想要独立生活，他想要他的自由。其实他根本就不自由。当魔鬼来骗你的时候，他会省略掉你要花的代价是什么。你以为只有神会省略一些东西吗？魔鬼也会，只是他们省略掉的部分不一样而已。那个小儿子挥霍了所有的钱，饿得受不了了。他想起原来在爸爸家里的时候得吃得喝，我要回家去，我再也不给这些人喂猪了。我们不是也一样吗？你是不是也曾经说过要重新开始，再也不要这样生活了？当我们说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什么呢？我不希望这对你来说只是一句抽象的话。回到父那里指的是回去做真正的自己，回到你真正的身份里，而不是到处去寻找你的身份，忙着去给自己添加头衔，添加资格，添加身份，一层层的把自己包装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实现你生命的价值。耶稣说，一个人就是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或赔上了自己，到底有什么益处呢？要找回自己，你其实只需要回到你的父那里。所以小儿子决定回到父亲那里去，他连演讲稿都写好了。经上记着，小儿子心里想，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经上说，他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原文说，父亲内心就充满了怜悯，跑去抱着他的头颈，连连与他亲嘴。这也太丢人了，你能想象一个成功而富有的男人会做这么有失尊严的事吗？远远的就跑向那个浪费掉他一半资产的儿子。他的儿子已经准备好了演讲稿，但是他还没有说到他不配的部分。在他还没有说到他只配做仆人的时候，他的爸爸转身对仆人说，赶快把那最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子穿在他脚上，把那只养肥了的牛犊牵来宰杀了，让我们吃喝庆祝吧，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于是他们开始庆祝。等一下，等一下，我已经写好了一个演讲稿了，在演讲稿里我要向你认罪的，我要向你忏悔，我的牧师说认罪很重要的，但我听到神的声音在说，把这些都省略掉，这不是这个时候应该做的。我让你知道对错，不是为了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压制你，不是为了用你的错误的大山压垮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内心里也有很多定罪的声音，但是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神在告诉你把他们都省略掉。你觉得你自己是的那种人，那些身份，那不是我眼中的你，把他们省略掉。不要反复给你生命的下一个季节介绍你自己的过去，不要给你的下一份工作看你失败的简历，把这些都省略掉，省略掉，省略掉。你知道有时候你脑子里在说，神也许是在呼召我做这个，但是把它省略掉。回到你说的第一句话，加上神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把你自己放到中间的一切都省略掉，因为那个空间是留给你的信心的。你说生活中总是有失望，那就让我们来谈谈失望。老父亲有充分的理由对他的儿子失望，但是他把这些失望都省略掉了。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把我们对人、对事情、对世界、对神的失望挂在嘴边？神不会这样去说我们，神不会这样去看我们，神不会这样去判断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这样去看他们。所以神今天要我告诉你，把这些都省略掉。下一次你心里有些不舒服，想要说你老公几句的时候，省略掉，省略掉，把你的演讲稿放下。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省略，我们总是紧紧抓住一些细节，而因为我们紧紧抓住那些细节，我们没办法领受 神要在这一刻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你的生命中会有这样的时刻，我好奇会不会就是现在，神对你说，我呼召你离开埃及，但是你不能等着面发起来再走，你不能等着一切都完美了再走，你不能等着一切都唾手可得了再走，你不能等着所有的人都为你叫好了再走，你不能等着一切都弄明白了再走，你不能等着一切都知道了再走，你不能等到你更有力量了再走，你不能等到你更有智慧了再走，你不能等到你得到了奖杯再走，你现在就可以穿上外袍，戴上戒指，穿上鞋子，宰杀肥牛，现在就可以庆祝。你要有烙饼的信心，神会把你从一个季节带进另一个季节，而在这过程中间，你需要的就是相信，相信更好的生活就会来到。在使徒行传中，耶稣告诉门徒们，我的身体要离开你们了，但我的灵就要来陪伴你们了。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着圣灵，你们有很多东西现在还不知道，要亲身经历了才知道，不过你可以凭着信心而行，在你还不知道的空白处放上你的信心。哦，主啊，我的孩子将来会怎么样？他将来能考上什么学校？他现在才3岁，你可以担心，你可以相信3岁看大，7岁看老，但是神希望你不要轻易下结论，在你还不知道的空白处放上你的信心。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们在未知之中怀着期待的心情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进了上房，在那里等着领受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去过你就知道，上房是一间很大的房间，有时候想要领受神的礼物，你需要有很大的房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足够的空间去领受神的祝福？圣经说，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你要扔掉一些东西，腾出足够的空间来领受。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经常会错过一些圣灵的启示，直到我在心里腾出一些空间去领受。比如有一句经文说，你一直与我同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我很喜欢这句经文，我觉得这是一句很好的祷告语。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现在就举起手来，闭上眼睛，跟我一起说，主啊，你一直与我同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请放下你的手，睁开眼睛，这是一句我们应该经常跟神说的话。不过在我告诉你们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忽略掉了它的出处。在圣经里，这不是一句我们跟神说的话，恰恰相反，这是阿爸父跟儿子说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是因为当你知道这句话是反过来由神说给你听的时候，你的生命也会为之翻转。在路加福音15章31节里，这是老父亲跟儿子说的一句话，不是跟小儿子，那个浪费了很多钱的儿子，而是跟大儿子，那个浪费了很多生命的儿子。经上写道，父亲对他说，孩子，你常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所以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之前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闭上眼睛，举起你的手来，不过这一次你不要手心向前，请你翻过你的手掌，手心向上，因为你的天父要对你说，你常跟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银行账户里没有多少钱了，没有关系，神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这改变了我看问题的角度，因为之前我总是手心朝前说，主啊，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我总觉得是神赚到了。可是神说，真的吗？用我的宝血换你破碎的生命，难道还是我赚到了吗？神创造了我们拥有的一切，神真的需要我们的这些东西吗？但是 如果你举起手来，手心是朝上的，而神在跟你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那会怎么样？这就是恩典下的生命。手心方向的区别就是恩典与律法的区别。在有些教会里，他们给你讲的道只会讲手心向前的部分，而真正的力量，真正的生命，恰恰在于他们没有告诉你的手心朝上的部分。因为一切都出自于他的恩典，神要把你带进一个恩典的空间，每一件神让你放下，让你省略掉的，都是为了腾出空间来让你领受，里面没有放酵母，因为神不希望埃及的酵母进入你生命的下一个阶段。神让他们吃掉这些饼，每一个逾越节都要吃无酵饼，好记住，不但要记住神是从什么样的处境中把他们带出来的，还要让他们有烙饼的祝福。有些人需要奶油蛋糕的祝福，有些人需要泡泡浴的祝福，有些人的生命需要足够的甜度，足够的蓬松，足够多的奶油，但是我有烙饼的祝福就足够了。有些弟兄姐妹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烙饼是不用发面的，看起来平平无奇，但这是五饼二鱼中的饼，这是大卫给他战场上的哥哥们送的饼，这是大卫带到战场上的小石头。一米七的身材站在三米的菲利士人面前确实显得矮小，但我有一块小石头可以打晕一头大熊，我有一句赞美可以打倒抑郁，我有烙饼的祝福。我不但要在神给我们的时候赞美神，也要在神让我们放下，让我们省略的时候赞美神。我们要相信神修剪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结更多的果实，这就是烙饼的祝福。我们要一起去迦南地，埃及不是我们灵命的家园。神省略掉的地方，神留白的地方，也是使你成为杰作的地方。经上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很多埃及人跟着他们一起离开，一开始他们觉得很骄傲，你看就连埃及人都愿意跟我们一起走，但就是这些埃及人最终拖累了他们。弟兄姐妹们，那些神要拿掉的东西你不要留恋，神要他们离开你的生活肯定有神的道理。在我自己的生活中，神拿走了很多东西。我曾经是上市公司的 CEO， 曾经是央视的常客，博鳌论坛的嘉宾，但是神把这一切都拿走了。我一开始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也曾经迷茫、难过、抑郁乃至消沉。幸运的是，那时候主已经主宰了我们的生命，神把很多能带给我们帮助和安慰的弟兄姐妹们派进了我们的生活，神把再造我们的时候省略掉的部分装进了他们的里面。今天我回看神让我们经历的一切，我真的恍然大悟，原来那个 CEO 的岗位一直在拖累着我，阻碍着我，让我失去了很多的创业机会。原来神要我离开这个岗位，是因为他为我预备了新的机会，赐给了我一家新的科技公司。而且正如经上所说的，我赐给你们的土地不是你们劳苦开垦的，我赐给你们的城市不是你们建造的，你们却住在城中，你们享用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不是你们栽种的。在我们休息、种花、弄玩的时候，神还在成就我们的事业，神拿走了我们以为我们需要的，又给了我们我们不知道应该去要。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你们也是一样的。当你看到你生命中的失望和损失的时候，记住，那是你给他们起的名字。你在耶稣基督里永远是完全的。你叫损失的东西，神把它叫做定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着无酵饼去应许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今天还在吃无酵饼。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你也是一样的。当你看到你生命中的失望和损失的时候，记住，这只是你给他们起的名字。你在耶稣基督里永远是完全的。你叫损失的东西，神把它叫做定金，他们是神要在未来赐给你的产业 下的定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着无酵饼去应许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今天还在吃无酵饼。在流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买不到圣餐饼，玛利亚就每天烙饼，我们把新鲜的烙饼当作圣餐饼。当时我们的粉丝还没有现在十分钟里上我们网站的人多，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不知道神会怎样使用我们，但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我们的信心就在我们的这些不知道里面成长，我们有烙饼的祝福。有的人每天看到的都是我的饼里没有酵母，我的账户里没有足够的钱，我没有所需要的经验，我处理问题缺少智慧。不要为这些事情担心，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经常吃圣餐饼，来提醒自己神的大能的同在往往是在你缺少的地方更加彰显。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庆祝神给我们的东西，神的祝福体现在我们的房子上、车上，体现在所有这些祝福上。但神在我们生命中拿掉的，会让那些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更加特别，更加值得祝贺。我不是说你的生活中一定要有缺乏，我说的是有时候你不能舍不得那堵塞了你的生命成长的东西，在你的里面你要留出一块恩典的空间。放下你的焦虑，放下你的失望，放下你的恐惧，放下你的患得患失，腾出恩典的空间。我不懂这个，我没有那个，我爸爸没教我这个。放下这些念头，让他们成为恩典的空间。我有时候会弹点钢琴，如果你连续弹每一个琴键，你弹的是一个音阶，但是如果你省略掉一些琴键，你弹的就是一段旋律，奇异恩典。把一个音阶变成一段旋律的，不是你在里面添加了什么，而是你在里面省略掉了什么。神说，我已经把你带出了埃及，带出了羞愧，带出了罪，所以把他们留在那儿吧，把埃及人留在埃及，把遗憾留在埃及，把失望留在埃及。他们都应该是你生活中的省略号，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永恒的献祭。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保罗说，你们要把旧教除掉，好成为真正无酵的新面团。原文有一句带着恩膏的部分被译本忽略了，他说，正如你们本来就是的那样，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献为祭了。所有其他的那些东西，请大家跟我一起宣告，那是埃及，那不是我。所有那些负面的情绪，把它们省略掉，把他们放下，放在埃及。在你的生命的这个新的季节里，你唯一需要的是你的阿爸父衣橱里那件圣洁的外衣。大家有没有准备好领受无酵饼和耶稣的宝血？因为今年你的生命将要在神的信实的话语中享受盛宴。多少人有烙饼的信心，有一块小石头的信心，有我知道我是谁，我是被拣选的那个的信心，有小孩子的五饼二鱼的信心。如果你有烙饼的信心，你有不管环境如何都要赞美神的信心，现在就给神一个大大的赞美吧。这里是一个恩典的空间，这是恩典会降临的空间，这是恩膏会降临的空间，这是圣灵的智慧降临的空间。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在你的不知道里，那是恩典的空间，在你的不确定里，那是恩典的空间。就在这儿，在你的病痛里，那是恩典的空间。就在这儿，在你伤心的地方，那是恩典的空间。他们离开你，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为你预备的，而神会带给你更好的，在恩典的空间里。在恩典的空间里，神说， 你一直跟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主啊，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吗？所以你没有放进我里面的，你会亲自来填补。那就来吧，来吧，来吧。我没有酵母，但是我本来也不想要埃及的酵母，我要的是迦南的葡萄。我不是说我们的生命中没有失望，没有低谷，没有挫折，没有悲哀。我现在的生命中也仍然有这些东西。是的，我们会哭，我们会心痛，我们会挣扎。我也会这样，我把这叫做埃及的追悼会，这没有关系。但是我会让埃及的追悼会阻止我享受迦南的葡萄吗？不，绝不。连仆人在我的爸爸家里都酒足饭饱，难道我要在恩典的外面挨饿吗？神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所以你什么都不缺，你只需要顺服神的旨意，走进神的命定。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站起来，举起我们的手，把你脑子里所有的堵塞恩典的东西都除去。你脑子里有太多这样的东西了，把你的失望，你的焦虑，你的担心，你的怨恨，你的难过，你的病痛，你的腰疼，你的关节痛，全部都清除出去。神给了你一个很好的生命，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很大的计划，但有一些东西必须要清出去，放大你里面的空间，留出恩典的空间，领受神的祝福。你的天父有无比的丰盛，你要留出空间去领受。现在请举起你的双手，掌心向上，跟我一起宣告神给你的这句话。主啊，我知道你一直与我同在，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我要清空我自己，清空我的忧郁，清空我的担心，清空我的失望，清空我的怨恨，清空那些疼痛，清空那些症状。我要领受你的平安，领受你的喜乐，领受你的富足，领受你的健康。我相信你对我的计划。我要在还不完全知道的时候就赞美你。我要吃无酵饼，分享你的宝血和身体。我爱你，天父。我要生活在你的恩典里。祷告和宣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